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宣布星期天为全国哀悼日。此前，亲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个人丧生。波罗申科总统誓言要严惩那些肇事者。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凶手将得到相应的制裁。乌克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说，星期六早晨，反叛分子击落了这架乌克兰空军的飞机，40名军人和9名机组人员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时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反叛分子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这架飞机。总检察办公室说，根据反恐法已经展开一项刑事调查。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施压，要求他明确莫斯科的承诺，停止把俄罗斯的武器和坦克越境送往乌克兰。巴基斯坦军方说，出动战斗机对靠近阿富汗边界的西北部落地区的激进分子基地实施了空袭，打死了几十名反叛分子。军方在一个声明中说，对北瓦季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黎明前攻击，50多名多数是乌兹别克外国人的恐怖分子被击毙。安全官员说，摧毁了8处藏身地和1处弹药库。官方声明说，有得到确认的报告说，这些外国和当地恐怖分子跟上个星期对卡拉奇机场的袭击有关联。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袭击卡拉奇机场负责。袭击导致将近40个人丧生，其中包括10名袭击者，多数遇难者都是安全部队成员。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的点票工作正在展开，官方的初步统计结果预计7月2号才能够揭晓。尽管塔利班威胁用武力干扰投票，但是星期六在候选人阿卜杜拉和贾尼之间的决选的投票率还是很高。内务部报告了150起攻击事件，包括引爆路边炸弹和发射火箭弹。据报道，激进分子打死了几十个人，最严重的攻击是引爆一辆大巴，炸死11个人，包括从投票站返家的几名选举工作人员。选举官员星期天说，700万选民参加了投票，跟4月5号举行的第一轮投票相近，投票率大约为60%。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6月15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人权律师朴志强，放弃对他的所有指控。49岁的朴志强因为5月3号参加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个有关6.4的研讨会被判拘。6月13号以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批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李查森表示，朴志强的罪行不过是希望和平地推动中国司法体系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拘捕朴志强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法治社会的承诺横遭破坏。以色列军方表示， 为寻找巨星星期四被劫持的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拘捕了8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成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一下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在跨国企业中如何应对不同的文化，看看如何表达毫无概念，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本能。
Yeah, I went through major culture shock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People kept asking me about my salary. I mean, we almost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at in the West.
Yeah, money is an acceptable topic in daily conversation among some Asian cultures. It took me a good 2 years to get used to American customs as well. First of all, hugging! Americans love to hug, but it kind of creeps me out.
Okay, we will run out of time for the show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is.Why don't we start our class first, and then we will discuss some m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later in the show.
好主意，同学们，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s spelled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是本能、直觉的意思。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The off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My instincts told me it must be a scam.
这事儿简直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个骗局。龙卷风来袭前，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妈妈毅然决定不让孩子藏在衣橱里，开车出去避难。结果呢，幸免于难，回来时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Her maternal instincts saved her kids and herself.
她的母性直觉救了孩子的命，也救了她自己的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I gotta say, sometimes your instincts ar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rely on.
I mean,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so your gut feeling about a person is usually right. But for me, it's a different story.
Well, that's why we're friends. I can always help you out for a small fee.
I was wondering when the real Yang Lin was going to come out.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rule to judging characters. When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ust be fake or a scam. It applies to both things and people.
Yeah, I guess. I just have a very trusting personality. I always choos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and trust everybody.
Okay, okay. Let's stop this overflow of self-esteem.
我们赶快从吹牛大王这逃走，接着来听美国习惯用语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肯定都听过鸟叫，英语里形容鸟叫的象声词是
tweet, T-W-E-E-T, tweet。
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网站叫做
Twitter,
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在上面发送字数不超过140个字的短信。我也是最近才从年轻同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的，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
Not know beans about. Beans is spelled B-E-A-N-S. Not know beans about.
说一个人 not know beans about 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毫无概念。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让我上网 tweet 你，那我简直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I do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奥巴马夫妇入主白宫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多次成为头版新闻。就在前不久，她在白宫开垦了一个菜园子，让我们听听下面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报道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在白宫开了个菜园。眼下，这样的菜园子在全美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就连对种植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跃跃欲试。没过多久，这些初次务农的人就能够尝到自己种出来的可口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了。
我和老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菜的，去年第一次尝试。
We did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所以只种了西红柿、黄瓜和韭菜，结果大丰收。你还别说，自己种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又有利于环保，绝对是一举两得。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常听人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真是这样吗？听听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得出答案。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这个人说布兰达第一次经人介绍跟杰克认识的时候，杰克的博学多才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对于杰克研究的天文物理学，布兰达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几次约会下来，他就被杰克对宇宙和电磁的热情折服了。现在他懂得越来越多，简直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 ，not know beans 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not know Jack。因此，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说，对于天文物理学
，Brenda doesn't know Jack。
这里面的 Jack 指的就不是 Jack 这个人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说 beans 豆子呢？或许恰恰是因为豆子小，微不足道吧。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I remember just a year ago when my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WeChat. No one knew beans about it. But today,Everyone in China is using it.
That's true. All thi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the world a smaller 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everywhere.
True, but it's also a big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how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n your daily lif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tips about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
Hello and good morning. I'm Paul Higgins and I've been asked to help prep all of you for your new position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l, let'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shall we? Each of you will be traveling to business meetings, attending fairs and exhibitions, as well as receiving clients from abroad. It'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Let's start with how to greet people.
Paul 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展开培训。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Paul 说的
To prep someone for his or her new position.
指的是就职以前的培训。作为跨国公司雇员，要经常出去开会、参展、接待外国客户，因此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es, Emily.
Why do some Europeans kiss each other when they say hello? I've even seen men kiss each other.
Yes, in some places in Europe, such as France, people do give each other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It's considered friendly and is not sexual in any way.
But Americans wouldn't do that, would they?
No,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欧洲人见面喜欢在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一下。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那美国人呢？Paul 说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就是说美国人几乎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But Americans seem to like to hug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at's tr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o hug. But usually it's people who have met before and perhap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 that might hug. At a first meeting, a hug would be very unlikely.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touched by strangers.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拥抱。Paul 解释说，其实只有很久不见的熟人才会彼此拥抱，初次见面一般不会。Emily 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拥抱让她浑身不自在。
Fair enough. I'd say hugging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Some people are a bit overly friendly. But if the person initiates it, I'd recommend you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rude.
So, the same rule would apply to getting a kiss from a European. If they initiate it, just go along and be friendly, right?
Yes.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other words, follow the local customs.
Paul 也承认拥抱并不适合商业场合，但有些人确实会 over friendly 过分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员工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咬咬牙，硬着头皮去硬核。
Grit is spelled G-R-I-T。
常言说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要入乡随俗。
Paula 说。欧洲人呢喜欢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见面时行亲吻礼，而美国人呢则更喜欢 hug 拥抱。他说，有些人确实 over friendly 过于热情，但是如果在商业场合 ，you have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得咬咬牙，硬着头皮去迎合。
Yep,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没错，入乡随俗。So, Mike, what was the biggest culture shock you encountered when you were in China?
That would have to be how Chinese girls behave around each other. You know, Chinese girls like to walk hand in hand or feed each other food. In America, girls would never, 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were a couple. So that always confused me until a friend set me straight.
没错没错，这倒是真的。而且啊，东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谈话的禁忌呢，也是不同的。我们接着来听 Paula 是怎么说的。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Emily 说
：“I know that we will be expected to chat and make small talks with our customers, but I'm worried I'm going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There are a couple of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no-no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best to avoid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money.
Why is religion a sensitive topic?
聊天 to chat 也可以说 to make small talk.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讲错话。Paul 说，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
no nos，
最好不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和金钱。宗教为什么是敏感话题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religions, and each one thinks very differently.Overall, it's an area that could cause trouble,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When I visited Italy last year, I noticed a sign at the church asking people to remove their hats. Why is this necessary?
In some religious centers,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Many Western people also think you should remove your hat when dining or in a more formal setting.
Paul 解释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话不投机，就很容易出问题。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所以最好远离这个话题。Jim 问，为什么意大利有的教堂要大家摘掉帽子？ Paul 解释说，某些宗教认为戴帽子很不礼貌。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而且在西方，正式场合和饭局一般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You said money is off limits as well. Can you explain?
In some parts of Asia, discussing salary amounts or how much you paid for something is an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opic. But in the West, people ge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discussing money.
That makes sense.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金钱也是 off limits. 禁区。在亚洲某些地方，工资收入可以是聊天的话题，但是在西方，问别人赚多少钱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Okay, a couple more important point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when you meet someone and you notice they have put on weight, you might say, hey, you've gained weight. But in the West, it's almost never 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someone's appearance.
But why? It's not a criticism, it's just an observation.
In the West, it is viewed as a criticism. So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I think it's best to simply say, you look well.
Yes, that would be perfec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meet again next week.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见面千万别说你发福了。
That's a no-no.
西方人几乎从来不讨论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一定要记住哦。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 Paula 说，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涉及宗教、金钱和政治，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而且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不要评价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But Mike， I always comment when you gain any weight。
Yeah。Now you know, it's considered very inappropriate in Western society.
But it's common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appearance in China, like,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a little bit of weight recently, Mike.
You little...
it's culture difference, so you can't blame it on me.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unner up, runner up.Runner is spelled R-U-N-N-E-R, runner, and up, U-P, up, runner up.
Runner up, 比赛里的第二名。
Jason came in as the runner up in the 200 meter hurdles.
Jason 在200米跨栏中名列第二。在美国国家地理小蜜蜂比赛中
12-year-old Southwick Karnick got all five questions right in his one-on-one duel with the runner up to clinch the title.
12岁的卡尔尼克在跟亚军的一对一对决中五道问题全部答对，赢得冠军头衔。
American Idol Season 12 runner-up Cree Harrison says that she has no regrets about her time on the show.
美国偶像第十二季亚军克里·哈里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全过程他没有一丝遗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you and me, you're always the runner-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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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Hold on, Yonglin.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we had the president of the show election and you just ignored the results because you lost? I still have the evidence. I think someone's number is up.
Oh,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Somebody's number is up. Let's check it out firs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美国，一到星期五，很多公司里的员工都会轮流带多纳圈到办公室跟同事们分享。我们办公室也不例外。老实说，我本人并不喜欢多纳圈，太甜。而且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多纳圈专卖店开车20分钟才能到，很不方便。你猜明天轮到谁带多纳圈？没错，又轮到我了。 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叫做
Somebody's number is up. Number is spelled N-U-M-B-E-R. Somebody's number is up.
Somebody's number is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气数已尽，要倒霉了。就好比我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吃多纳圈，而且又要绕道去买，但是轮到我了，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
My number is up.
不过跟下面例子里这些人相比，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我们一起听下面这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还要裁一批人，所以我的同事被老板叫去谈话，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轮到他倒霉了。他和另外五个人被要求在一个小时内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交还工作证件。我的运气还不错，至今还有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可能会丢饭碗。我的一个朋友就很担心，她老公如果在3个月之内找不到新工作的话
，Their number will be up.
他们就要惨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倒霉，比如说我的邻居 Judy Allen 就刚刚当选连任了市议员。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政治评论。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 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这个人说 ,Judy Allen 当选连任市议员说明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不错，她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树了一些政敌，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她干得不错。他们希望她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可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儿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跟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按我邻居的话说，现在马路上这么多危险驾驶的司机。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 number will be up.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大家也许会问，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Number 当时指的可能是没中的彩票上的数字。也有人说 ，number 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辨别某个人身份的数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I guess there's no point in competing with me when you're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Well, let's be friendly co-workers, you know, just be friendly one time.
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m always the winner.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为应对伊拉克危机，已经下令一艘航空母舰驶入波斯湾。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国防部长哈格尔下令美国乔治布什号航母星期六从北阿拉伯湾驶入波斯湾。科比说，这项命令给奥巴马总统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性，如果需要采取军事选项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的生命、公民与利益，可以这样做。随同美国航母的有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数以百计的伊拉克青年星期六在巴格达各处的志愿中心以及其他地方踊跃报名参加抵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斗。本星期极端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多个城市，志愿者们纷纷响应伊拉克最受崇敬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号召，他呼吁人们武装起来。西斯塔尼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在卡尔巴拉一个清真寺上敦促伊拉克人为了保卫国家、人民和圣地，武装起来同恐怖分子作战。他说，跟极端分子作战是每个人的责任。乌克兰总统宣布星期天为全国哀悼日。此前，亲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人丧生。波罗申科总统誓言要惩戒那些肇事者。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凶手将得到相应的制裁。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说，星期六早晨，反叛分子击落了这架乌克兰空军飞机，40名军人和9名机组人员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架伊尔76运输机当时正要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反叛分子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这架飞机。巴基斯坦军方说，出动战斗机对靠近阿富汗边界西北部落地区的激进分子实施了空袭，打死了几十名反叛分子。军方在一个声明中说，对北瓦季里斯坦发动了一系列黎明前的攻击，50多处是乌兹别克外国人的恐怖分子被击毙。安全官员说，摧毁了8处藏身地和一处弹药库。官方声明说，有得到确认的报告说，这些外国和当地的恐怖分子与上星期天对卡拉奇机场的袭击有关联。乌兹别克斯坦的激进分子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宣称对袭击卡拉奇机场负责。袭击导致近40人丧生，其中包括10名袭击者，多数遇难者是安全部队的成员。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点票工作现在展开，官方的初步计票结果预计7月2号才能揭晓。尽管塔利班威胁用武力干扰投票，但是星期六在候选人阿卜杜拉和贾尼之间的决选投票率还是很高的。内务部报告了150起攻击事件，包括引爆路边炸弹和发射火箭弹。据报告，激进分子打死了几十人，最严重的攻击是引爆一辆大巴，炸死了11人，包括从投票站返家的几名选举工作人员。选举官员星期天说，700万选民参加了投票，与4月5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相近，投票率为大约 60%。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从一艘漂泊在地中海的渔船上解救了近300名叙利亚移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281人星期六获救。有关官员说，其中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很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呼吁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变暖，他针对的是国会共和党人和其他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说，国会仅是一些顽固并机械地否认科学证据的人。他把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与肯尼迪总统时代的一些人联系起来，说这些人在太空时代到来之际会对肯尼迪总统说，月亮是奶酪制成的。奥巴马总统在对大约8000名毕业生讲话的两个星期之前宣布一项发电厂大幅削减污染计划。奥巴马还利用这次讲话为遭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建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
各位好，我是宁馨。人民日报呢最近发表社论，强调中央规定就是铁律，而中纪委呢也声称党纪严于国法。那么党纪和国法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强调党纪能够解决官员贪腐问题吗？自从习近平去年6月发起照镜洗澡的所谓整改运动以来，强调党纪党规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些这些问题。
好，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先来介绍一在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小农先生。另外那一位是坐在我们演播室的韩连朝先生。韩连朝先生是美国民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那么在台湾的观众和听众呢，也可以打电话拨打这个号码，就是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各位踊跃参与，提出问题，发表见解。不过您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我们就首先来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请一下人在纽约演播室的程小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就是人民网呢提到这个所谓中央规定就是铁律这个说法，那么中纪委最近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党纪严于国法，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党纪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国法，或者至少是说呢中共现在是要把党纪和国法分开。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些说法，这些提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程小农先生。
党纪和国法在中国其实已经被党和政府搅得一团混乱。至少我看到了三个混乱。首先就是中纪委他自己就搞不清楚国法和党纪的关系。5月25号，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杜在他的中纪委网站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全党的党员要维护党内法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说法，应该讲从法律上讲是严重错误，因为党没有法，中国只有国法。中纪委的副书记已经搞不清楚国法和党内这个制度党纪的一些区别了，这是第一个乱。第二个乱就是党纪在中国是一个像橡皮筋一样的东西，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国非常腐败，那么如果说党纪真的生效，比方讲北京市反腐败的党内规定和各种规章制度有1000多条，就是1000多种文件。如果这些文件、制度、规章都生效的话，中国没有腐败了。那么很显然，党纪不生效。所以它是一个乱。第三个乱是，中国现在这个党纪，它在文件上写的好像很严格，但实际上是很宽松。大部分情况下，文件上的规定是说了不算的。所以这也许可以把它概括成习近平强调的核心价值的这种制度它的本身的弊端。那么现在中纪委强调所谓党纪重要，无非是想在法治已经不彰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党纪来维护法治。我想这个想法其实很荒谬。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韩先生、韩连朝先生啊，您觉得这个党纪严于国法这个说法呢，是指可以用党纪来约束这个底下的党内的干部，就不用去用国法去处置他们呢？还是说呢，我党纪处置你比用国法还要更严？您怎么理解这事？
我想他可能是指后者。但是呢，这个提法本身，刚才陈小龙先生讲很乱，其实是非常的不科学，就是说逻辑混乱的这个一个说法。那么如果是说党纪要严于国法的话，国法可以判一个人的死刑，可以剥夺他的这个人身生命，那么党纪是不是可以也去滥杀呢？可以判死刑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是想指呢，就是说党国法没有追究的这个责任，那我党纪也要来追究。我想他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应该认可公民和社会组织包括政党都应该服从的，而不应该是把它本末倒置，把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的纪律置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上。这个做法本身就是向 一个这个用家法来代替国法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的这个一个做法，
家规来代替，
对对对，这样是非常有害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好，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那么这种党纪和国法之间这种故意的模糊，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说用党纪而不是用国法来惩治官员，是否从另一个角度为官员提供了护身符？比如说一个官员贪腐，那么他在用党纪来处理一下，在党内进行一些处理，但是就取代了法律对他的惩治。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种角色的这种模糊，是不是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个为官员提供护身符的这个效果？
确实如此。实际上，中纪委本身它的存在就起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官员犯案，首先由中纪委出面调查，由中纪委决定是否提交司法部门。如果党纪和国家的法规一视同仁的话，那么中纪委就不需要存在了，直接让司法部门来办案就完了。这所以需要中纪委，就是中纪委本身是一个防波堤，它可以先在法律之前内部这个审查一下，这个干部是不是交代啦，或者是表现良好啊，然后党内做个处分就完了，记一下过或者怎么的。这种例子很多，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党纪等同于国法的时候，那就是用国法来办党内官员。我们现在都还可能记得1980年代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违法了，然后当时胡耀邦批准让这个司法部门进入中南海胡乔木的家查抄他的犯罪物证，然后导致这个胡乔木的儿子被捕。另外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因为强奸犯法然后被判死刑。这样的案例在当时社会上一致叫好，但是胡耀邦的这个做法遭到了胡乔木、陈云等一批高干的谴责，也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这说明中国党纪部门本身就是一个护法神，他保护的是贪官和坏官。
好，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的确是这样，就是说中共呢，他就像在经济上实行双轨制一样，他在司法上也在实行一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很明显呢，就是一个选择性执法，把这个本来是法律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把它政治化。反过来呢，又打压这个维权人士呢，把政治问题呢法律化、技术化。这是他的一贯的做法。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那这个江西南城县委书记，一共8个人聚众赌博呢，5个人是官员，3个人呢是社会所谓的社会人员。这5个官员都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的处分，这个党内警告处分啊，严重警告啊，或者是开除党籍。但是另外3个人呢，这个所谓社会人员呢，就被送到公安局去进行刑法
了，
这法办。所以这样的这个做法在中共党内非常非常普遍。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还利用这个跟苏共一样，中共常常是利用这个党纪来打压异己，排除异己，用这个酷刑，从来延安整风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用酷刑来逼供，来打伤、打残、打死这个自己的这个内部这样的人。
对，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啊，对不
起，我就说的这个双轨制很有意思，就是我联想到这个薄熙来案件，因为薄熙来的案件首先是在中纪委，
是这样，
党内自己先处理，而且定性。连包括什么证据什么整个调查过程全部由中纪委控制以后，
全部黑箱，
然后所以他这个完全是黑箱操作，就是整个是在司法程序之外进行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双轨制。
这个正好就是你问那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个党纪成了党内的这些干部的一个护身符。
对，
看你这个事例了。另外我想问一下各位呢，发表一下自己看法，就是实际上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在去年6月整整一年之前呢，这个习近平提出要什么照镜子呀、正衣冠呀这样的整风的洗澡这样的整风的运动。那么在这个评论员文章里面明确提出来说，近一年的时间这是第一批活动单位如此如此，那现在好像是进入第二批了。那么照这个文章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是说这是按着步骤一步步在走。但是我们看到呢，前一段时间声势浩大的这样一个要打老虎的这个行动现在就偃旗息鼓，现在没有人再提了。那么这个事情抛出来这样一个说法，跟这个打虎之间，打虎偃旗息鼓之间有没有
什么？打大老虎偃旗息鼓，对，
看来是打不动了，是不是？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程先生，您先讲一下。
我听见。
听见。
现在啊，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中纪委在 先是宣布这个事实上对大老虎，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以上大老虎呢，做了一些个很含蓄的表示，那意思是可有可能，不全面追究了。另一方面呢，他又对基层干部加大了压力，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些威慑。国内有一个说法叫做高压线，就是现在中纪委设置了一系列什么八项规定等等，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各级党委又层层加码，为了向党中央表示自己的态度坚决，所以很多地方干部又把这个高压线再加压成更高压的线，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觉得官不聊生了。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解决中国党风问题的办法吗？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是刮风而已。我们都知道整风这个词在中共党内是非常熟悉的，从延安时代开始到现在，中共整了风大概有几十次之多了，我们现在也都看到结果了。经过几十次整风，中国这一次又来了一次。那么在现在这次整风之前，中国党内这个官员腐败、奢靡、贪污受贿，所有这些现象已经成了一个全党普遍的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也就是说他可以讲是整风整出来的，那么以前几十次整风都无效，这一次就是不是就真会有效？我觉得非常值得怀疑。
今天韩正超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官方媒体，就是不管是中纪委还是人民日报的这些社论啊，给人的感觉是他的这个语言是一种非常套话式的这个党式语言，就是完全毫无新意，而且跟以前几十年的这个语言也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跟中国今天现实有巨大的差异，哪怕是跟官员自己私底下的语言话语、民间话语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你觉得这套语言到底是说给谁看，做给谁听的？到底在官员里面能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个笑话，实际上看这样的语言。
那我觉得呢，他这个反对所谓反对四风这个群众运动的这个教育实践活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四风。四风之首就是形式主义，但他搞的一套做法全部是形式主义，用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显然是走不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他们好像在实行一条就是说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就唱红打黑，关注民生，的确得到很多相当多的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他想把这个一套东西呢重新寄出来，就把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一套的这个毛四的一套做法呀，把它重新寄出来，所以来挽救这个党的这个声誉公信力。那这个不管怎么样，老百姓有个比较，过去三十年，就是说过去就是50年代、60年代，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怎么样，因为物质匮乏还是因为当初还是有些理想，那么贪腐的行为远远不像现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呢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怀念的程度。我想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套这个传统的做法的毛式的做法呢，可能是想在老百姓中间呢创造一种我在恢复这个法统，争取这个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来加强自己的这个绝对权威。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虑。他这样呢反而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共的纪律啊不是一个硬杠杠，是根本他的规定和要求没有得到根本的执行。所以第一波完了之后赶快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铁律来执行，显然是阻力重重。
好的。刚才呢程先生在谈到了这有一些官员的这个实际利益缩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还请这个程先生呢，您能不能再详细谈一谈现在时下有一种说法，说叫官不聊生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官员因为这个整党呀、整风啊，现在呢这个吃喝玩乐这些所谓这些其他一些这种灰色收入这方面的好处都没有了，有一些官员可能就会去下海再去捞钱，是不会出现新的一波的新的一轮的这种官员下海潮？
我觉得可能还不会。现在很多官员其实讲的所谓官不聊生，他那个标准是原来官员可以自由的受贿，可以自由的通过请吃请喝享受各种特权，而这个不受到任何惩罚，尽管所有这些做法全部违反党章，而且这个几十年来党没有追究过。那么现在很多官员的内心的深处是觉得他的特权受到了约束，面子没有了。所以他们真正这个不满的是当官没这个威风，没这个特权了，在别人面前显得不那么神气。因此最近我看到这个国内媒体报道， 浙江省对官员做了调查的结果是90%的官员在怠工，用怠工来表示不满。但是我们也看到怠工并不表明官员准备放弃这些位置，因为同样的在北京，我们看到这个公费吃喝这些现象只不过是更隐蔽化了。比方讲，在北京的财政部和发改委所在的三里屯街上，原来有一家非常豪华的这个专门吃宴请的一个高档餐馆，现在呢关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请国家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员吃饭的这个风气就消失了，相反，这些请吃请喝转到了所谓的私人会所，或者就干脆在发改委财政部的食堂里邀请了，所以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现在很多官员觉得在公开场合他要做得很低调，无非就是躲一躲风而已。
好，我们来听听几位听众和观众，他们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先请一位
江苏李女士的电话，然后请各位做一下这个点评。
好，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中国13亿人，不是台湾，不是埃及，需要特效药。我认为有必要重视研究的。我认为中国改变中国的那个药方应该是增强法律和竞争。法律就是在立法、学法、执法三方面下功夫，竞争就是横向的，就上中下每个角落建立那个竞争机制，包括政治和经济。我觉得用点燃火药桶的方法想改变中国，也许会收获危险的未知数。我听到有个专家说，中国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那么100年前孙中山点燃火药桶的方法改变中国意义又有多大呢？谢谢。
好，李女士讲得很好，就讲到这根本上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制度最终怎么样。韩先生您回应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分析。中国的确情况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政权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在于一个单一的法律，这个法律的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今天朝令夕改，那么而且呢有预见性，老百姓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另外呢还有它的一致性，就是说对人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现在搞的做法，党纪和国法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轨道，那么就会造成不会这个一致性，没有一致性，因为不是大家平等的来对待每一个人，这样就会造成了这个又是不稳定，没有预见性，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作为，所以这个就严重的影响了一个执政的这个合法性，那必然要带来很多很多的混乱。
好，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想请你就一件事发表一下评论。我们知道南方周末呢最近刊登了一个长篇报道，就讲到这个中共最近这个整风运动啊，让很多的官员不仅利益缩水，而且很多大批的官员患上所谓这个焦虑症哈，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而且我们知道最近其实也有很多报道讲到官员自杀的现象也比以前要普遍很多，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猜想这个官员的焦虑症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多官员本身已经涉贪了，这个我们大概在中国都知道，在中国干干净净的官员是不多的。那么这个整风再整下去，很多人就很担心这个自己的乌纱帽不保，甚至小命不保，这样产生焦虑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如果能让官员感到恐惧，在任何国家都是好事，因为官本身是需要监督的，而不是官监督老百姓。所以刚才江苏李女士提到那个所谓的竞争，其实她谈得很模糊。我的理解是政治上的竞争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政党反对党来监督在执政党，这也就是民主制度。但这种做法呢不是点燃火药桶，而是把这个火药桶给灭了。那么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焦虑症，我最近看到深圳有一个报道，深圳市的很多干部在拼命地抛房子，抛不掉然后也焦虑，原因是现在房子卖不掉，这个大家都想卖，这个深圳市场上现在房价暴跌，然后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卖房子的人当中1/3是公务员，因为他们一个人都有多套房子，想赶快脱手套现，然后可以把财产藏起来，免得将来整风整出麻烦来。
我想我们观众很多还是有话好要说，我们再来接几位观众电话。广东的杨先生您好。
关于这个腐败问题啊，没有办法怎么教养他。他这一批，比如说他这一批人的官走了，下一批人就占了一样摊，这是现实改变不了的。
嗯，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了，是吧？
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天津的史先生，您那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史先生您好。
对，你好，你好。共产党不可能讲法治，如果要讲法治的话，共产党就不存在，这是第一。从毛泽东开始，他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宪法只不过当作一种装饰物。你想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搞运动也好，干什么也好，如果要讲法治他还搞运动干什么？他们知道法治对他们来讲是怎么说呢，有百害而无一利。
嗯，
所以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和民主，所谓贪腐搞什么样的就是整贪也好都不会成功。你想共匪一群土匪，你要跟他讲法律那不真是开玩笑吗？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谢谢您发表观点。嗯，啊，您
好，
韩先生，您来谈一下功大于过，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方面的这样问题。
我觉得我想回到前面我们讲这个贪腐的问题啊，中共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官场啊，不是说贪不贪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一查一个准。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因为腐败肯定是已经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动摇了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就他已经不存在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了。那么彻底的反贪可能也会动摇他的这个合法性，因为这个贪腐是一个整个社会性的制度性的一种贪腐，不是说通过党纪可以来处理，必须通过制度上的法治上的纳入法治轨道，真正的纳入法治轨道才可能实现这个政府的清廉。刚才那个先生提得很好，就是前面第一个山东的那位先生讲到，就是说中共从来不注重不讲法治的，说讲法治就不会有这些所谓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其实共产党马列主义的这个说法的法律只是共产党的执政的一个工具而已，它可以像一个像历史一样，随时像那个小女孩随时打扮，把它装扮成什么样子来任意的那个奸淫，对它有用它就来使用法律，对他没有用他就不去使用法律。但是呢我想讲一点，就是这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像陈小龙先生提到的，那么包括当初的童真在内，张思之这些人，他们都是想希望呢把中国从人治的社会逐渐纳入法治的这个社会里头。但是现在搞的这个搞法，用党纪来高于国法的这种做法，用家法来代替国法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又是回到人治的这个老路上面去了。
嗯，
我觉得这个开这种倒车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好了，除了刚才韩连朝先生说到的这个副作用以外，我想请陈小龙先生也来分析，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党纪提得很高，而且就像您说的，像设了一个高压线，那么这个反腐官员的利益，他的受到的影响太大，会不会影响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政权的认同，从而也在另一个角度造成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或者是动摇这个统治的根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会。我仔细研究了中纪委最近的一些谈话和文件，然后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就实际上现在习近平推行的这个所谓的整风，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放走宝狼管住恶狼。放走宝狼就是说十八大以前犯罪贪污腐败的基本上不追究，只要他不新犯。那么十八大以后，这个还有很多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他们当然就是奔着这公务员特权官员的这些好处去的。这些年轻一代的公务员当然希望今后有机会腐败，那咱们就原谅他吧。
今天没有时间再继续讨论了，不过感谢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龙先生，还有这个公民力量的组织的副主席韩连朝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 VV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的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呢就是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互动。
好，明天的时事大家庭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中国加紧控制网络等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宁馨，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下次节目再见。